诗篇第七十五篇，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接近人，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你说，我选定了日期，我要按公正施行审判，地和地上的居民都因惧怕而融化。我却使大地的柱子坚立。我对狂傲的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邪恶的人说，不要举脚，不要高举你们的脚，不要挺着傲慢的颈项说话。高升不是从东面来，不是从西面来，也不是旷野来，而是由神来决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原来耶和华的手里有杯，装满了芹沫和混杂各种香料的酒。他把酒从杯里倒出来，地上所有的恶人都必定要喝，甚至连酒的渣子都要喝尽。至于我，我要永远传扬，我要向雅各的神歌唱。所有恶人的脚我都要砍断，只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倘若你这次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话，欢迎你们。然后我们这几个星期呢一直在看这个诗篇。那倘若你在我们当中已经听了，这是第三遍的那个诗篇哈，我相信大家也知道说主题离不开就是不公义的事情，主题离不开就是在遇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向上帝来呼求。但我希望说通过不同的这个诗篇，像比如说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诗篇75篇，我们能够就是学习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怎么样去向这位上帝来呼求。那我先开始问大家，就是我们每一天就是接触的这个新闻这个时事哈，无论是在发生在自己的国内或者是国际这个新闻，我们都会看到就是恶人嚣张，而且恶人逍遥法外，不公义的事情似乎在滋长哈，叫许多人就是受尽的委屈，甚至受到迫害。我在想，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会向这位上帝来称谢吗？或者不公义的事情或者罪恶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当这些事情不只是发生在外头哈，而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无论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娱乐的地方，或者来自我们熟悉的人，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来称谢这位上帝吗？所以称谢上帝，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主题哈。所以今天这个诗篇75篇诗人就是这样子来称谢这位上帝啊。诗人为何能够在遇到就是罪恶当道，在经历恶人所带来的迫害的时候，仍然继续来称谢这位上帝呢？到底是什么在激励着他，让他继续的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愿意这样子来做呢？所以因此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诗篇75篇。那刚才姐妹也为我们读了这个诗篇，是根据那个新译本哈，那这就是我手上的这个一本的这个新译本哈。那我们知道说圣经，尤其华文圣经哈，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我们可能熟悉的是更多那个和合本，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教会呢常常会使用这个当代译本。那今天呢我想使用这个新译本。那记得这些都是只是翻译的版本哈，都可以使用了，好不好？都可以使用哈，它不是原文。那我相信说今天看的这个翻译本，就是新译本这个它的翻译呢，诗篇75篇更加贴近那个原文的意思了。那我们知道说所以原文就是希伯来文哈，在旧约书里面一般的这个一般的这些圣经都是用希伯来文所写的，因此呢诗篇也不例外哈，它的原文是希伯来文。但新译本的这个翻译呢，跟当代译本来比较的话呢，其实我感觉尤其在看75篇的时候呢更加贴近这个原文，所以就是为什么我选择这个新译本的翻译哈来一起看。那在这里呢我举两个例子好不好？比如说在第一节哈，这个新译本的这个翻译第一节，他这样子说因为你，或者原文可以说你的名哈，接近人，人都诉说你奇妙的作为。但当代译本呢就把这个你的名给忽略了啊。但原文呢其实有你的名在当中了。OK, 所以这是其中的原因。但另外呢我想就是帮助我更加看到它的那个重点，就是整个诗篇的重点哈，是有跟一个关键词有关系了。所以比如说这个来到第六跟第七节的时候呢，这个新译本的版本我觉得更贴近那个原文哈。来看看一下好不好，这个新译本 他在第六跟第七节这样子说，他说高升，高升不是从东面来，不是从西面来，也不是旷野来，第七节，而是由神来决定。所以就是说高升是由神来决定了，这个意思。他使人降卑，他使这个人降卑，他使那个人升高。这是新译本的翻译。但你看看这个当代译本好不好，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当代译本。第六节说人的尊贵不是来自东方，不是来自西方，也不是来自旷野。他把这个高升翻译成人的尊贵了。或者来到第七节呢，决定人尊贵的是上帝，他擢升这一个，他贬义哪个。那我的想法是这个尊贵在当代译本的翻译呢，更多形容人的这个素质了，对不对？尊贵卑贱。而在新译本呢，同样的原文它可以翻译成高升，是一个动词啊，是一个动词或者升高。所以我觉得这更能够带出这个诗篇75篇里面的意思。怎么说呢？你看看这个诗篇的第四跟第五节，它里头所形容的这些狂妄的人，狂傲的人，或者邪恶的人，或者那些高举他们的脚，就是那些向上帝来就显示他的势力的这些人，或者挺着就是傲慢的这个景象说话，这些都是高傲的人，对不对？挺着景象说话，这些人呢，上帝必将降卑，而受到这些狂妄跟邪恶的人蹂躏的这些义人呢，上帝必高升，必升高这些人。所以也就是为何我觉得诗篇75篇新译本可能会带出那个诗篇75篇里头的这个意思了更好的听。所以做我简单的解释在这里为何使用这个新译本。但倘若你对这个圣经版本不同圣经的翻译本有一些问题想咨询或者想分享或者讨论的话，那之后散会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好不好？但现在开始呢，从这里到结束我就会看看这个新译本的75篇。那回到这个问题这个诗人为何在罪恶当道跟经历恶人所带来的迫害的时候呢，他仍然能够坚持的来称谢这位上帝呢？激励他的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看看是吧。所以第一节这样子说，他说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接近人，人都诉说你奇妙的作为。这是其中为什么诗人要称谢这位上帝那我不大清楚可能我们信主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上帝的名字有很多，对不对可能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在旧约书里面的他的名字就是被翻译成耶和华的这个名字，对不对？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当这个耶和华上帝当上帝向这个摩西来彰显他自己的时候，他就彰显他的名字了。所以他在第三章的第十四节这样子说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十四节，上帝对摩西说我是那位自由拥有者，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者的意思了。所以很多我们看到上帝的名字在旧约书和他将要做的将要行的这些奇妙的作为都有密切的关系。 OK，所以上帝的名字代表他的神性，那同时呢也代表他要做的一些奇妙的这些作为所以因此呢，除了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耶和华上帝的名字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之外呢，我想让大家看看简单看看一下比如说在创世记的第二十二章，你知道吗？上帝的名字也可以说是耶和华以勒，对吧？在创世记的二十二章十四节为何形容耶和华以勒呢？原来是耶和华他必有为他会为自己来做预备他会预备这个意思。那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呢，上帝的耶和华上帝的名字呢也有另外一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医治的上帝那倘若你要再看其他的这个有关上帝在旧约书里面的名字我可以让你就是回去之后呢去浏览一下好不好，在你们的单章里面有一个这个网页你可以去看看一下，其实里头就有很多很多在旧约书里面有关耶和华上帝的这个名字我让大家自己去看看一下。但你们注意到说这位诗人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称谢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名接近人人都诉说你奇妙的作为。此时诗人正在面对这个恶人狂傲人所带来的迫害，但是当他想到有关上帝的名字的时候， 尤其在旧约书里面记载那么多名字啊，有关上帝的名字的时候，而且这些名字都在形容他的神性的时候，而且又看到他曾经所行的这个奇妙的作为的时候呢，这个诗人能够继续的来称谢这位上帝。因为诗人相信什么呢？诗人相信啊，这位上帝必按照他自己的属性，他必按照他自己的作为，叫那些狂傲的人、罪恶的人最终降杯啊！所以因此呢，诗人能够来称谢这位上帝。但上帝会在什么时候带来他的审判呢？上帝会在什么时候带来他公正的这个审理呢？其实按照他自己选定的日子啊，就像在第二节里面所说的一样，诗篇第这个75篇的第二节啊，说你说我选定了日期，我要按公正来施行审判啊。那经常我们自己在经历罪恶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恶人在我们面前嚣张的时候啊，或者带来我们的破坏的时候呢，我们往往都希望一件事情能够发生，对不对？可不可以立马哈，上帝能够立马吗？就是以他的公正哈来施行他的审判吧，为我现在哈，就为我来伸张正义。但我们知道说这往往不会发生，对不对？而且很多时候要等很久啊，而向他呼求的人呢，需要等很长很长的时间哈。但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不是我们的时间，对不对？就像在诗人所说的，我选定了这个日期啊，上帝的时间。当上帝选的这个日子满的时候呢，上帝才会按着他的公正来施行他的审判。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这个等啊，在旧约跟新约书里面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啊一个必须学习的功课。等啊，我们比如说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说旧约的先知在他们身上呢，我们就常常看到说他们如何的耐心等候，等候上帝能够在他的选定的日期里头来带来他的那个公正的审判。很多例子，但是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就是那个哈巴谷先知在哈巴谷先知他所向上帝的呼求你看看一下这个哈巴谷书的第一章尤其第二节，这位先知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呀，我的上帝啊，耶和华呀，我要向你来呼求到何时呢？这常常是我们的祷告，对不对什么时候呢？还有多久呢？对不对？你才会垂听呢？因为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呢？在我周遭有很多暴虐的横行，对，暴虐横行，我向你呼求，但是你却不拯救第三节，你为何让我目睹罪恶？你为何容忍这个邪恶呢？我眼前竟是毁灭还有暴力，到处是纷争还有冲突啊！这是哈巴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想让大家听一听好不好，上帝如何回答这个哈巴谷先知他的呼求，就在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第二到第四节但看看第二节好不好。耶和华对我说，对哈巴谷先知说了，将我的这个启示给记下来，清楚的刻在板上便于人们来阅读。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上帝要带来的这个审判他的拯救还没有来所以先把它记下来好不好，先把它记下来。这启示呢，实现的日期还没到，它是关于幕后的事情，没有虚假，即使缓慢也要等候，因为这事终必发生，当它发生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再迟延了。所以没看到说上帝为何要这个哈巴谷先知把它记录下来呢？等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个对照嘛，对不对？上帝应许的他必成就但是不是哈巴谷先知的时间，是上帝在他选定的日期来到的时候。所以因此在第四节非常关键的一个经文因为来到这个罗马书的时候，这一节也出现了他说看那骄傲之人他们心术不正，但义人必靠信心而活，义人必靠信心而活。我们是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义人但义人怎么样活呢？凭信心等对不对？所以等候上帝带来他公正的审判是需要凭信心， 这凭信心的功课呢，其实不只是在旧约先知身上我们看到哈，其实对我们这些在新约里面的相信耶稣的人，等待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哈，其实这也是需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哈，我们也需要去耐心来等候那日子，对不对？所以我说了，整本圣经啊，旧约到新约都在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等。所以在使徒彼得就曾经这样子的劝诫信徒们哈，尤其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我让大家看一看好不好？这个彼得后书的三章哈，尤其第九节，他告诉信徒们说什么呢？他说主的应许还未实现哈，有人以为他拖延。这个应许是什么呢？你往下读的话哈，就是在第十节里面，主再来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那个应许哈，还未实现。所以有人以为上帝在拖延。其实他不是在拖延，而是在容忍你们。他不愿任何人灭亡，愿意人人都悔改。因此呢，这个主的应许哈，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还没有来，所以现在哈还是能够来悔改，来信靠福音，来认识耶稣的日子啊。但这个日子不会一直的永远这样子下去，对不对？因为选定的日子一到哈，主就来了，就像在第十节里面所说的哈，他说主再来的日子呢，要像贼一样的突然临到，在你没有想到的日子里面哈，没有想到的时间里面，他会来哈。那日呢，诸天必在一声巨响消失，巨响中消失哈，有形有字的都要被烈火给焚烧焚毁哈，大地和其中的一切将不复存在了。但十三节说什么呢？但我们这些等候的是上帝应许的新天新地啊，有公义住在其中哈。所以看到吗？上帝要按他公义审判，公义实行他的审判哈。但是是上帝选定的日期，不是你我选定的日期哈。因此属上帝的子民呢，我们要靠着信心来等候。而且在等的过程呢，你们注意到说彼得提醒我们什么呢？他说你要过一个圣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不是为所欲为哈，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呢，你需要这样子来做哈。所以我们看到说，等候的这个工作其实不容易，对不对？尤其哈，尤其在恶人当道的时候，在罪恶滔天的时候，耐心等待上帝他公正的审判更不容易啊。所以诗人他接着在第三节这样子说哈，他说地和地上的居民都因惧怕而融化了。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一节告诉我们，他在说什么呢？他就说这个地哈，跟这个地上住的这些居民，他们在惧怕，在因什么东西融化了？不就是恶人当道吗？不就是罪恶滔天的时候，罪恶滔天的事情不断的发生吗？没有得到严惩，恶人没有得到严惩，恶人没有被制止哈，因此狂傲的人，他们所肆虐的地方，他们所肆虐的人啊，欺压的人，因此闻声丧胆，而且哀声载道啊，地和地上的居民都因惧怕融化。但接下来第三节又说什么呢？我却使大地哈的柱子竖立，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似乎不见天日啊，因为罪恶的关系哈，罪恶满盈的这个日子哈，不见天日的日子里头呢，上帝仍然在支撑着这个世界哈。上帝凭什么在支撑这个世界呢？公义啊，他的真理啊，他的权柄啊，他的能力啊，他的智慧啊，这些不就是支撑着这个世界的柱子吗？今天还在支撑着啊。因此呢，不会因为罪恶，不会因为罪人恶人的嚣张，他们的狂傲，整个世界崩溃销声匿迹啊。感谢主，不是吗？我确实大地哈、啊、的柱子竖立。所以因此呢，一方面诗人他激励着我们要耐心的等候上帝必带来的公正审判，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诗篇也有警告一些人，对不对？诗人也接着警告那些就是眼里没有上帝的，心中没有相信上帝的人，那些狂傲自大的人，他们将来必面对的后果，对不对？就像在第四到第七节里面的诗人这样子写， 所以诗人说，我对狂傲的人说什么呢？不要行事狂傲啊，不要啊，不要举你的脚啊，不要向上帝举你的脚啊，不要高举你们的脚，不要挺着傲慢的颈项说话，因为高升不是从东面来，不是从西面来，也不是从旷野来，而是由神来决定啊。他会使这个人降卑，使谁降卑呢？不就是那些狂傲、目中无人、目中无神的这些人吗？使他那个人升高，就是那些被欺压、被恶人欺压的人，将他们给升高啊。那往往对付那些就是嚣张而且狂傲、邪恶的人，我们人能够做的事情啊，其实不多，对不对？我们一丁点办法似乎都没有，一丁点能耐都没有。但是上帝他却大有能力啊，来治理这些人啊。他能够将这些狂傲在上帝面前不自量力的向他高举脚的这些人啊降卑。唯有上帝有这个本事，这个能力来自上帝。所以我在想说，这也许也是另外一个原因，为何诗人啊能够继续的来称谢这位上帝啊，对不对？那圣经就让我们看到啊，在旧约书跟新约书啊，圣经里头就让我们看到说，上帝他是如此的厌恶啊，上帝是如此的厌恶那些狂傲的人，而且上帝也必叫这些狂傲的人降卑，这是上帝一贯的作风，他一贯的做法啊。所以因此呢，接下来我想就是举几个好不好，我们比较熟悉的哈，这个旧约里头的一些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些例子哈，来说明这一点好不好。先从这个伊甸园开始说起好不好，因为伊甸园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哈，当亚当夏娃得罪上帝的时候，就罪就进入到世界啊，所以一定要从那个时候开始来说起哈。我们知道说在伊甸园里面有男女，对不对？亚当跟夏娃。但上帝是这样子嘱咐亚当的哈，我要说强调一下，是先嘱咐亚当，亚当应该是把这个知识哈传递给这个夏娃 ，OK？ 所以他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对这个亚当这样子说：“你可以随意吃这个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只是不可吃那颗分别善恶的果子，因为你若吃了，当天必死哈。”这是耶和华上帝对亚当在伊甸园里面说的旨意是什么呢？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上帝的旨意很明显哈，他要他所创造的男女，我们这些都是以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哈，他要创造的这些男女都能够来谦卑，来倚靠上帝，来辨别是非，来分别善恶，这是上帝的旨意哈，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的智慧哈、我们的才能来做这些事情哈。但狂傲的男女他们最后选择了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创世纪的第三章哈。当然男女就落入了这个魔鬼撒旦的诱惑了，对不对？他的试探，他们就听信了这个撒旦，相信说吃了这个果子眼睛就能够明亮，而且你们居然说这个蛇怎么样去诱惑这个男女呢？在第五节说什么呢？他说你眼睛就会明亮哦，而且你会像上帝一样哦，你会像上帝一样懂得分辨善恶。我觉得能够像上帝一样哈，这在我们这些狂傲的人哈，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不对啊？为什么呢？自己能够做主了，自己能够做王了，自己是上帝了，按照自己的聪明智慧来支配自己的生命，不再谦卑，不再需要去依靠什么上帝了哈。弟兄姐妹，我在想说，这也许是狂傲的根本，对不对？狂傲人的一个根本啊，我们能够向上帝了，上帝不在我们的生命了。但上帝不会让男女如此的张狂，如此的逍遥，如此的狂傲下去，对不对？他将男女降卑，而且最终呢，将他们回归土了。就像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这样子说哈，第十九节，他说：“你必汗流满面，才能够有饭吃啊！ 一直到你归回尘土，因为你是尘土所造的，也必归回尘土。没有比归回尘土这个降杯啊更加严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归回尘土啊。我还没有看到一个还没有归回尘土的人啊，你遇到的话你告诉我一下吧。但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了哈，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哈。但归回尘土啊不是自然现象哦。是上帝对狂傲人降杯的一个做法呀，一个结果，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有生有长有死哈，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不不不，这是上帝对罪的一个审判啊！因为你是尘土造的，也必归回尘土。这是上帝如何将人降杯的一个结果哈。那谈到另外一个就是巴别塔，可能巴别塔对大家都会比较熟悉，对不对？ Tower Babel， 人不也是在上帝面前狂傲吗？创世纪的第十一章这样子说，这些人当时他们能够有共同的语言哈，因此呢思想能够比较容易去沟通，对不对哈？比我们今天拥有的那个平台，无论是 Tweet 啦，或者是 WeChat 啦，或者是什么更加好，对不对？因为大家讲同样的语言哈，不需要翻译啦。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哈，从外国来的哈，也能够听到我讲什么。这是但巴别塔那里发生什么事情啊？人这样子说，来吧，让我们造一座城，让我们造一座高耸入云的塔，城跟塔，这样呢，我们可以扬名天下，不至于分散在地上了。你们看到说人狂傲到什么程度呢？他想与上帝媲美啊，你们注意到？注意哦，这个塔的高点在哪里呢？要耸入云霄啊。云霄不就是上帝的居所吗？要跟上帝媲美啊。而且建成立塔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荣耀上帝哦，而是来扬名天下，为自己的名啊，不是上帝的名。上帝会让这些人逍遥，让这些人张狂下去吗？当然不会了。上帝按着公正啊审判人，叫他们降杯，就像在创世纪里面十一章里面所说的哈。你们知道说这个城真的很高哈，为什么？这个塔真的很高哈，高到连上帝都要下来啊！你们知道不高了哈，其实不高。所以我们看到说，于是耶和华就把他们从那里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便不再建城了，不再建造这那城哈。为什么呢？人称那个城为巴别，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呢就变乱了人类的语言，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了。今天之所以有不同的语言啊，上帝将人降杯的原因啊。那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说上帝也将就是降杯那些狂傲的列国，对不对？跟他们的君王，升高那些正在经历迫害的这些子民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也想让大家看看一下哈，以色列民的历史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对不对？记得吗？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被埃及王就是那个法老哈，跟埃及人奴役的时候，这个法老很张狂，对不对？很狂傲哈，就是上帝差遣到他面前要人的这个摩西跟亚伦哈，这个法老也不放在眼里啊。你听一听他如何张狂啊，在出埃及记的第五章第二节，他这样子说：这个耶和华是谁啊？我凭什么要听从这个耶和华放走以色列人啊？我不认识他，也不会让以色列人离开。那结果呢，上帝就叫这个法老降杯，对不对？他借着摩西在埃及地里面所彰显的许许多多的奇妙的作为，对不对？我们熟悉的当然就是那个十个灾难了哈。那其中包括什么呢？就是歼灭法老的长子哈。那之后呢，法老才让这个摩西带着以色列民离开这个为奴之地哈，跟他们的牲畜哈，离开这个埃及地。但法老的张狂，他的狂傲哈，仍然没有休止，对不对？他还领了追兵啊，而且是精兵哈，穷追不舍，一直到追到哪里去呢？一直追到这个红海。就在那里呢，上帝就叫这个法老跟他随从的这个精兵葬身海底啊，使他们降杯哈。 听听之后，这个摩西他在称谢上帝的时候，他所记载的这个诗歌好不好？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哈，他说敌人说什么呢？敌人说追呀、啊，追上他们吧，瓜分他们的财物吧，尽情的掳掠他们哈，拔出刀来把他们给斩尽杀绝，这是敌人狂傲。第十节，你叫风一吹，海水就淹没他们了，他们好像铅块一样哈。千块一样啊，就是沉没到怒海中啊，上帝的奖杯啊。当然不只是在出埃及记发生在法老跟埃及人身上而已，对不对？就是亚述国啊，亚述国跟他的国王，对不对？他们也被上帝奖杯了啊。听听这个亚述国，但要给熟悉这个旧约历史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亚述国就是将这个以色列北国的居民啊给赶出这个应许地啊。那之后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回来了。但是你听听这个亚述王他的那个狂傲好不好，在以赛亚书里面第十章这样子记载哦，亚述王这样子说，我靠自己的力量还有智慧成就了这个事情，因为我很聪明，我废除了列国的疆界，就是说我已经治理的这些地方当中呢没有在疆界了，这些都是我的了，而且还掳掠了他们的财物，像勇士一样征服他们的君王他们的君王。那我夺取的这个列国的这个财物呢，好像就是搜囊探囊取物啊。我征服天下呢，不过是手到擒来啊，无人能够反抗，无人能够吭声。但上帝必叫这个亚述国的王啊，这个君王奖杯，就像在以赛亚书第十章里面所说的啊，这个斧头怎能够向那个舞动他的人自夸呢？斧头是谁啊？舞动他的人是谁啊？但是斧头就是那个亚述王了，对不对？舞动这个亚述王的这个就是耶和华上帝哈。锯子怎能够用锯子的人，怎能向这个用锯子的人来炫耀呢？难道棍子可以挥动举他的人吗？不可以哈。手杖可以举起他的主人吗？因此第十六节哈，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这个亚述王强健的士兵疾病产生，而且使火焰吞食他的荣耀。那同样我们也知道说，上帝也在巴比伦国王身上带来他的审判，对不对？这个我就让你回去再看看一下好不好，就是在丹尼里书里面的第四章还有就是他如何的张狂，然后上帝如何带来他的奖杯。那我在这里呢只是列举一些在旧约书里面上帝如何将这些狂傲的人奖杯的例子。很明显上帝很厌恶这些人这样子的奖杯呢，不只要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其实任何一个人，所有人，只要他是一个狂傲，只要他是一个恶人，那他也难逃上帝必按他的公正带来的审判。因为诗人接下来这样子说，所以我们跳到这个诗篇75篇第8节好不好？原来耶和华的手里有杯，装满了起沫，还有混杂各种香料的酒，他把酒从杯里头倒出来，地上所有的恶人都必定要喝呀，甚至连酒他的渣子都要喝尽了。看到吧，第八节说什么呢？地上所有的恶人都要喝这个杯哈。他们想问一下说，这个上帝的杯到底这个杯是指什么意思呢？上帝手里的这个杯哈，旧约告诉我们说，就是装满上帝按着公理他的公义来审判的，按着他的那个公义所装的这个烈怒这个杯。你们注意到说，这个杯不只是赐给狂傲的罪恶的人，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人，对不对？那些欺压上帝子民的这些人，他的君王，但就是连上帝的子民，因为上帝子民他们的狂傲，他们的罪恶，其实最终也需要喝下这个烈怒的杯。就像以赛亚书的第51章里面这样子告诉我们， 注意一下，说以赛亚书51章到底是谁喝下这个杯，好不好？他说：“耶路撒冷呀，醒来，醒来，站起来吧！你就是耶路撒冷哈，上帝的子民哦，看到吗？你从耶和华手中的这个杯里头喝了他的烈怒，他的愤怒，喝干了那杯使人东倒西歪的这个酒哈。同样在诗篇60篇也提到这一点。”上帝必在他选定的日子里头降杯所有的恶人啊，叫恶人喝下装满他烈怒的这个杯，甚至连酒的这个渣滓都要喝尽啊！弟兄姐妹朋友，这对每一个人来说，这对每一个世人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啊！所以世人确实要慎重的思考，对不对？要想一想哦，这诗人在4到5节里面所提到的，对不对？他的劝诫哈，不要行事狂傲，不要向上帝来举脚哈，不要挺着傲慢的景象说话，因为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上帝要带来这个审判哈。那我们如何才能够免去上帝必带来的公正，他的审判呢？毕竟倘若在这里我问任何一个人，我问任何一个世人的话，谁能够摸着自己的良知，自己的良心说，我从来就没有狂傲，我从来就没有张狂，我从来没有目中无人，有哪一个世人能够按着自己的良知这样子来说呢？我相信没有。但感谢主，对不对？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确实喝下了这个杯，他已经喝下了这个装满上帝烈怒的杯，而且连酒，这个杯的酒哈，装的这个酒，它的渣滓他都喝尽了哈。那弟兄姐妹，你都知道我在说谁了，对不对？我们看诗篇哈，不能够忘记哈，在新约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位耶稣基督，确实需要通过耶稣来明白这个诗篇哈。我指的就是那一位从父上帝怀中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位耶稣基督。因为最终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喝下了那个装满上帝烈怒的杯。我怎么知道呢？我想带领大家到这个克西马尼园，好吧，来听听一下当时耶稣的祷告。主耶稣在这个园子里面曾经3次这样子的来祷告上帝。他在比如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个马可福音书里面第14章有记载啊，耶稣说什么呢？他说：“阿巴父，你无所不能，求你撤去此杯。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意愿啊。”但这个杯是指什么杯呢？不就是诗人在这个诗篇里面所说的那个杯吗？耶和华手里的杯。装满起沫跟混杂各种香料的酒哈，而所有恶人都必喝的这个杯哈，连这个酒的渣滓都要喝尽。耶稣指的就是那个杯。但你们注意到说，无论耶稣怎么样祈求上帝哈，三回，父上帝都没有应允主耶稣他的呼求，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罪有应得，不是啊。不是因为耶稣的罪，上帝才没有办法应允他的祷告，他的呼求。不，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未得罪过父上帝，他从未犯下任何的罪。主耶稣他不是为自己的罪喝下这个父上帝手上烈怒的杯，主耶稣乃是为你我，为世人一切的罪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主耶稣是谦卑，完全顺服父上帝的旨意，他愿意这样子的去做的。所以朋友，主耶稣基督他的替死，他替代了罪人，他替代我们，替代罪人喝下了那装满父上帝烈怒的杯。也就是这个缘故，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此美好的消息。父上帝让这位无罪而且谦卑啊，完全顺服主耶稣基督，完全顺服上帝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为你我喝下那公义烈怒的杯，好叫凡信靠耶稣来跟随他、遵从他的人，最能够得赦免。 而当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呢，带来他公正审判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信靠跟随耶稣的人就不会再面对他的审判，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替死，我们身上上帝的公义烈怒呢已经被挪去了。世人在面对恶人带来的迫害的时候呢，他仍然能够来称谢这位上帝。同样的弟兄姐妹，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不是更有理由来称谢这位上帝吗？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确实与我们更亲近了，不是吗？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有更深的体会跟经历啊，以马内利的意思，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了。就是在经历恶人带来的患难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能够来赞美这位上帝，而且心存盼望，就像诗人在第九跟第十节里面所说的一样，至于我，诗人说我要永远的传扬，我要向雅各的神来歌唱，所有恶人的脚我都要吹断，只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所以朋友，倘若你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来信靠跟跟随主耶稣，我希望你能够继续的来认识他，好不好？我们刚刚进入到2025年新的一年，愿主他自己的怜悯他的恩典也能够临到你身上，让你在今年更加的认识这位主耶稣，那位曾经为你一切的罪恶喝下那装满上帝烈怒的杯，认识那位能够赐下永恒丰盛生命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但弟兄姐妹，我觉得今天这个诗篇也提醒我们不只是要等待上帝按着他的那个时间带来他的公正审判，但同时呢，我觉得诗人也在提醒我们不要行事狂傲，不要挺着我们傲慢的景象来说话。我们不只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他如何拯救了我们，其实在他身上他也树立了这个谦卑的一个榜样，一个样式。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第二章，我们常常提到的这一节，对不对？因为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也提到有关耶稣如何降卑，如何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这里呢，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这第三到第五节里面呢，他提到有关这个耶稣基督那样的心肠。怎么样的一个心肠呢？不可自私自利，不可爱慕虚荣，要心存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只顾自己的事，要为别人的需要来着想。弟兄姐妹，这就是谦卑的样式了。我知道我们真的是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今年，新的一年里面，他也能够赐下怜悯跟恩典，智慧跟能力，来帮助我们做这个谦卑的人。我知道我们会在这方面呢，会有许许多多的软弱，而且面对许许多多的试探，但求主帮助我们记得主耶稣基督他的心肠，好不好？借着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的死能够来悔改，我们傲慢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借着圣灵在你我生命里头的工作，继续的来结出属灵的这个果子，叫那些在我们身边周遭的人，还未认识耶稣基督的家人、朋友、同事跟邻舍，也能够经历跟见证主耶稣他在你我身上的转变，我们的谦卑，我们对主、对上帝的顺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借着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在经历跟面对患难的时候仍然来称谢你。神啊，这一切乃是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成就带来的，我们更能够心存盼望，知道在你所选定的日子里头，你必带来公正的审判。求主帮助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基督再一次回来时，有主耶稣基督那样的心肠，能够谦卑，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能够不只是故意照顾到自己的事情，也要为别人的需要来着想。神啊，求主您借着您的话语、您的灵帮助我们来成就做这一切。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他的圣名求，阿们。